亲爱的家人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美翠。虽然很不习惯要跟宝宝说很多的话，而且都是说一些你要为他做的事，好像你要为他做的事是怕你有坏心眼啊、或者是你还要解释说明一番才可以做一样。这个时候大概都会听到你心中的呐喊，说你是我生的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，难道我会害你吗？连包个尿片也要说明。这就是宝宝的需要，其实也是你的需要哦。你需要有一个正确又健康的表达方式，让宝宝知道你爱他，不是吗？就像学一种乐器一样，习惯成自然，你会很自然的随时的跟孩子表达正向的安抚，表达从你心里来的爱，表达最健康的方式。这样的一个方式使你孩子也领受到，也学你的方式，所以相对的，你的孩子也会用你对待他的方式表达你对他的爱。你一生要得到你小孩对你深深的爱。说实在的，你才是既得利益者，不是吗？我记得我儿子啊，高中三年级啊，正值寻找自我强烈期，哎呀，就是青春期叛逆期的时候。有一次呢，我跟他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沟通，那我已经忘记是什么事了哈。但是我记得我们最后的对话，我就很激动，我就问他说，儿子，你知道妈妈爱你吗？他很酷啊，他点点头。然后我又问他说，那你爱妈妈吗？他这个回答用那个男生刚好变声的声音，他说有啊，怎么没有？我就问他说，那你怎么爱我？他语气非常肯定的跟我说，我18岁了还让你抱，还没有爱你吗？我就抱着他哈哈大笑，抱着他说，谢谢儿子。亲爱的朋友，即使是拥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是要刻意去做的事。很多父母特别是妈妈会跟我抱怨说，孩子到了10岁、11、12岁就不让爸爸妈妈抱了。我想不是他们不让你抱，是你曾几何时早就忽略，你早就忘记随时拥抱你的孩子，随时跟你的孩子说我爱你了。你的语言可能是功课写了没，早洗了没，饭吃了没，去睡觉，有没有刷牙，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。你很自然的让完成包尿片成为你抚育孩子的目标，让焦虑的情绪代替你爱孩子的心，你再继续这样生活走下去，舒家的人生要成为你和你孩子的人生。你岂能甘心，你岂能坐视不管呢？所以拥抱你的宝宝不只是他需要拥抱，是因为你爱他。帮他抱尿片，不只是因为他的需要，是因为你爱他。赞美他，不是因为他没有哭闹，是因为你爱他。让无条件的正向安抚，在每天不断的发生，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演出，直到好像是一个仪式般的自然。这是很重要的正向安抚，是让宝宝能够得到我好你好这个健康赢家的地位很重要的关键。孩子每个月的成长是看得见的，尤其是生理的成长更是在快速成长中。老人家说，七坐八爬九发芽，实在是智慧之言。只是每个孩子的生理发展有先后，爸爸妈妈不要太紧张哦，要用开心喜悦的心来代替孩子的每个成长。如果你会紧张说，啊，我的孩子怎么5个月就长牙了呢？怎么办？ 啊，他怎么十一个月了还不会坐起来呢？爸爸妈妈不要紧张哦，要用喜悦的心来欢迎孩子成长的每一刻，否则他会以为他的成长是一个错误，更会带来羞愧感和愧疚感，那是一辈子也理不清的。要切记箴言书17:22说的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啊。我儿子到13个月的时候啊，抱他坐起来还摇摇晃晃的，爬的时候呢是用肚子咻咻咻，像蛇一样，连膝盖都挺不起来。我本来啊也觉得每个孩子的发展本来就不一样，但是因为长辈的担心又帮忙安排医生，所以我就带着感恩的心去看医生了。结果你们知道吗？看完医生以后啊，医生给我的结论是这样的，他说目前看不出来有什么状况，所以当他读小学1年级如果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再回去找他。我心里想，这是什么呀？我儿子15个月才踏出他人生的第一步，那一天好像阿姆斯壮登入月球般的让我欢喜快乐呀。我们的宝宝在心理层次上前2-3个月可能还为了适应这个世界过得很辛苦的生活，等他慢慢适应这个环境，在不经意的瞬间，他们的心理成长还有想和这个世界交流的意愿都飞快地适应起来了。他们适应爸爸妈妈对待他们的方式，他们适应各种声音，哦，这个声音是妈妈，这个声音是爸爸，适应各种味道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味道。有个12岁的孩子，他出生呢就是阿嬷照顾他的，陪他睡觉，因为他觉得阿嬷觉得他长得够大了，要读国中了，所以就准备回乡下去住。阿嬷离开他的时候啊，他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，那他知道阿嬷一定要回去了，他就跟阿嬷要了一件阿嬷的那个居家服。我问他说为何要跟阿嬷要那个衣服呢？他说啊，那衣服上有阿嬷的味道，他晚上就可以安心睡觉了，味道让孩子安心，很有意思吧。在这里我要提一件事哦，就是有关吃奶嘴的事。我知道很多人不赞成吃奶嘴，但我却是那个同意并且鼓励吃奶嘴的提倡者，因为吃奶嘴的好处多多呀，除了满足口腹之欲，又可以使他们在口腔期的焦虑得到安心，代替不需要的进食，免得影响孩子们健康跟体重，还有让孩子不至于吃自己的手熟，到时候戒也戒不掉。好处是不是很多呢？当然缺点就是牙会歪，奶嘴脏，可是这两个缺点实在抵不过吃奶嘴的优点，尤其是心里的满足和安慰。爸爸妈妈不用担心哦，吃奶嘴这件事有很完善的配套措施，以后会陆续跟大家分享。关于宝宝在心理层次的成长是很需要关注的。其实我们出生到1岁的小孩和妈妈的连结是很深的，因为在腹中跟妈妈相处了9个月，所以很受妈妈的影响，也很多像妈妈的地方。大约要到9个月之后，宝宝才会有自己的意见，才开始透过基因的发展慢慢开始发展出来。第一年的宝宝是要宠着的，尽量满足他的需要跟想要，所以更需要很多的说明。我相信你们在生活的节奏上已经走出你们自己的节拍了， 若你能这么做，我要恭喜你，你正在向你心里热闹滚滚的负面安抚说不，而且你跟你的孩子正在这个过程里创造了属于你们的共生关系。什么样的共生关系呢？哦，当然是正向的共生关系啦。正向的共生关系就是健康的共生关系。妈妈，正向共生还是负向共生，是由你决定的哦。什么是共生关系呢？共生就是两个人因为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刺激与反应的行为成为一种习惯，而这种习惯久而久之变成一种不用说都知道的模式，在关系里叫共生。而共生关系会说的话像他不用开口我就知道他会说什么啊，要不然就是他肚子里有几条蛔虫我都知道。例如可能你会在孩子睡觉的时候休息做家事或工作的事情，然而不管你手边再忙什么事，你透过婴儿监视器知道宝宝要醒着了，你要及时哦，让孩子张开眼的时候看到了就是笑眯眯的妈妈。妈妈说着，宝宝醒来了呀，有没有睡狗狗啊？肚子饿不饿？要不要喝奶奶？这是一个很理想的状况，其实也不难。就是妈妈，你需要心里做决定，决定宝宝醒来的时候，你已经在他床边等他。因为你这样就已经在告诉他，他是你的宝贝，你也很开心。那这样的话，你也是他的宝贝哦。如此这般，你们就已经产生了正向的共生关系，而不是让他爬下床到处找妈妈，或者是在床上哭得肝肠寸断也看不到你。你因为想完成自己想做的事，就装作不知道他醒了，要他忍耐等候，或者是你因为自己想做的事没有完成，而转而对刚醒过来的宝宝生气。如果这样的事不断的常常发生，那负向共生关系就是不健康的共生关系，就会跟着你们纠葛一生啊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有人跟我诉苦说丈夫很多误会他，他们发生争执，然后就说了一件事，就是因为他出门花很多时间先生就怪他。其实他说他花了很多时间出去是为了给他先生选礼物的。那我就跟他说，你可以告诉他你真正的情况啊，你跟他说清楚。他竟然回答我说，如果我讲出去是要买他的礼物，他一定会说我浪费，买一些没有用的东西，我才不要跟他说呢。他跟他先生已经有很严重的负向共生关系了，就是不健康的共生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跟他先沟通，他不跟他先沟通，他已经知道先生会说的话，所以他拒绝沟通。其实他们不是还没沟通吗？他怎么知道他先生还没说的话呢？那当然是在他们之前已经产生误会，而且到了不愿意再谈的地步。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，他们的婚姻会被破坏殆尽。这就是负向的共生关系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第一年正是你跟宝宝建立健康的共生关系很重要的第一年哦。我在这里要祝福你们在健康的共生关系里成为最幸福的爸爸妈妈哦。拜拜。
孤独。